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默学打算圆满这个《舍大乘论·王阳述》的所知分第三。我刻意的也略掉了一些文没有说，是因为我有一些拣择。那么当初选择讲这一分，最主要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总结唯识观教理啊，所知三相来成立唯识无异的宗见啊，一个最后的总结。到今年底啊，默学在这个讲堂已经练习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那这五年间，我礼拜一的时间答应简老师的就是要把六经十一论唯识法相中的经论呢、其中的法要做一些这个学习梳理报告。那么默学觉得到今天圆满这一章为止呢，算是把教理的部分告个段落。而这个教理的部分呢，默学也一直报告，我简直是见到位之前。我是觉得把整个行修次第拉得太长，当然除非各位根器非常好哦，那我想你们有其他的法要可以学习。不过对于一般的散心地的凡夫而言，我觉得这一生难得暇满呐、我的目标就是定在什么不退。那么不退有许多不退，那么我们要做的不退呢，就简单来讲呢，以智。依那个道果而言呢，就是选择智，就是选择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见到位嘛。那么当然天台啊，或者是其他宗的说法，就觉得说要到见到位，好像是非常非常长的啊。其实见到位是共三乘的果啊，并不是只有大乘独独有这个，因为他所证的都是般若的空智啊，不管是声闻、圆觉或者是菩萨都共证这一个智慧的。所以这个智慧，如果我们对于教理不偷懒啊，不去杂学而真实用功的话，根据妙老的经验，他一直开示我们这些弟子们呢、就说三到五年，笨一点十年吧，总是会有成就的，总是会有成就的。但是一定要有止有观啊，而不是只有读书啊，那这读书是不够的。所以默学也秉承他的交代呢，我的课在这边上就一直有三个线在走啊。那过去在停这个今年的六月左右，我们圆满啊，其实也不是圆满，暂告一个段落的定学啊，差不多我把调伏五盖的法要差不多都提过了啊。那个是修定的质量，也已经谈到了正行法要，因为定质量就是正行法要。那么其他的差别就是依照所缘差别而论的。那么如果有曾经上默学礼拜五课的人就知道，可能会提出质疑，说我的五庭心观没讲完呢、我只讲了不净观跟戒差别观，那剩下的缘起观、这个慈悲观，还有安那班那，就是观呼吸，怎么没说呢？因为对我来讲，那三个观已经不是调伏五盖的啊。它已经是正观所缘了，它是一个照清净道论来讲的话，它是四十个业处之一啊。以安般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南传，我一般来讲内观啊，不管是 Green Card 所传的缅甸、泰国那边南传所教导的，几乎都是以观呼吸为主。那么由观呼吸来修念处，就是四念处，这是一个基本的法要。所以有机会我们专修四念处观的时候呢，我会从安般下手啊，然后更甚者会把安般守一经啊，或者是这个修禅要略，有很多跟观呼吸有关系，还有咱们四禅波罗蜜里面，不是四禅波罗蜜，就智者大师的教导当中，六妙门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有关观呼吸的法要呢，不管是二乘或者是大乘的这个法要，都其实应当要专章来抉择的。那么慈悲观，我希望把它放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也是共三乘一个基本的修法。我们说修大悲心， 大悲心并不是只有大乘才会修的，二乘人声闻教也修这个东西的，只是二乘的修法，它是共世间出世间，而世间的四无量心是生梵天求那个果的。那么阿罗汉的修四无量心跟大乘修四无量心都是当作修大悲的基础，所以四无量心可以说是一个很基本的修法，所以我把慈悲观把它扩大变成是四无量心的修法，那个也应当要专章来学，因为它可以学习的资料很多。那么至于所谓的这个缘起观，那更是重要的，它是观察十二缘起的顺逆两种观，这两种观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要，也是默学我最感兴趣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应当可以专章的啊，专章来谈观的部分，那个我都被我判在属于行修部分，因为你要入到行修，你一定要有教理的文思基础，否则呢，你入修往往人就是不了解空相或不了解唯识，就容易变成在修法的时候呢，处处着在修相上。那么修相一着，就会生很多的魔境魔障。那么等你遇到障碍，再来修除障之法，我觉得那个都有一点颠倒加行啊，颠倒加行。所以默学比较保守啊，我还是觉得说，可能多花点时间把教理的部分抉择清楚啊，抉择清楚。那么教理，我觉得宗宗啊，每一宗都有它的善巧。那么唯识的法要，其实文本非常的完整，而且缜密啊，那系统非常的清楚。那么到今天我把剩下那一段文讲完之后呢，大概就可以告个段落了啊。所以我大概会在11月以后呢，把我在这个地方学讲的这个阶段呢，进到第二周啊，前面算是第一周啊，就是第一个轮回的这个说明。那么接下第二周的这个练讲呢，我就会放在行修上面啊，行修上面。那么行修就会抉择个别的止观的所缘啊，按照清净道论就是业处，就是选择我们的业处来观察，由业处来入道，由业处来入道，那就是行修的地方。那行修当然要一定要跟着果来嘛。啊，所以修什么因行就有果什么果，其实因乘不离果乘，果乘不离因乘啊。所以你们如果继续读这个舍大圣论就知道了，舍大论开始入行是下一章，就是入所之相。那么入所之相是要功见到位，那你们可能会问我，那为什么不继续讲入所之相呢？因为入所之相后面呢已经是修止观的正行，所以是入行位的第一段啊，是入行位的第一段。那么入所之相的下一品就是比入因果分，里面讲六度。那么由那个品名，各位就可以知道，修行是因不离果，果不离因理，果不离因的。因果是具实发而具实圆满，具实成就究竟。所以道跟果是不分的，因跟果是具实成就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以后慢慢再入行修道果这一段内容，我们来一起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会慢慢会去遇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大概呢就不会像过去一般大德讲经一样拿一部经一部论从头讲到尾啊，那反复讲就会有一点感觉前后会一直不断的重叠部分的东西啊。我打算就是慢慢次第的。可是有些学长也跟我抱怨，包括基金会的职工啊，负责法音股的学长这个师姐就跟我讲说，我讲经的那个次第啊，那个 MP3 或录音带啊，感觉不晓得该怎么听啊，听这个好像要落的那个。所以默学打算今天圆满了所知相分，然后呢下个礼拜我做一次唯识抉择谈，谈什么呢？谈默学这五年来在基金会所讲过，那么有出 MP3 或录音带的，我会把它借一套过来，然后呢在白板上大概跟有兴趣学唯识法相中的学长呢大概会检责一下。如果你们要从头去听哈，随着我默学的这个在这边的学讲的那个次第啊，然后重新再从基础篇呢开始学过一遍的话，那么因为他们标号啊或者是命名啊可能有点错乱， 所以我会把文本以及 MP3 对位，然后呢，在白板上跟各位抉择一遍。那么你们当然可以顺着听，或者是等我第二周再跟各位说明为师观的行修次第的时候呢，你们再跟着一块学，其实也都可以。那有人跟比较利的，其实只要把为师无义搞清楚，其实也大概差不多啊。那么只是具足不具足而已。那当然具足一点法相的知识，以后总会碰得到了啊。只是说核心的宗义你们能够先掌握，所以我把各位呢当作是一起跟我学过舍大乘论这一分的。那这一分主要就是安立三相啊，那么来讲为师无义的中见，所以基本上这是核心的部分。如果要学为师观，把这一分学会，大概啊是偷懒的最重要的而且必要的一部分。它既必要且充分啊，当然不充分了，是必要条件，但是非充分条件啊。那么这个是大概我简单的解释啊，我不想再多浪费时间，我把今天的进度给完成掉。那么为了让今天圆满起见呢，所以我又落掉一部分，所以各位请把法本先翻开144页。那么所知相分第三呢，王文阳把它判作12个主题。那么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呢，停留在144页倒数第四行这一颗呢，王文阳称之为叫做造势三相，就是你要去解释唯识的经论的时候呢，有规矩的，就是要从三个次第啊，次第升起的来解释这个唯识经论的法要。其实不只是唯识的经论法要是这样子，所有的大乘法乃至所有一切的佛法，如果我们要去圆满的解释的话呢，也应当用这个三个次第来说明啊。那个释就是解释，那不管你要写书来做注释，或者呢你要去为别人讲说，这就是一个规矩。那于是呢底下呢他就举了几个偈颂啊，基本上他举了三个偈颂，然后呢无著菩萨有用长行文加以解释，王阴阳也举例说明。那么本来我也打算说的啦，可是为了凑合今天时间的起见呢，我想我把它略到以后有机会我专章谈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唯识的学习方法或者是教学方法啊。那么这就像有我上个礼拜大概跟各位讲过的，天台也有它的教学方法。什么方法呢？化仪化法，对不对？总有八教，所以天台有它的58教，华严有它的10玄门，这些呢都是你入每一个宗都应当怎么样依那个宗大德所安立下来的学修次第，用他的方法学那个宗的宗义，这是最善巧的，而不要用自己过去的习惯。我看现在很多的学人呢，你去跟一个三知识学，你就应当把那三知识教的学会，而常常我们不是，我们就把过去所学的拿来质问这个老师，说老师你现在这么说，我在别的地方听那个老师那么说，到底是他对还是你对？这个时候你是陷过去老师于不义，还是要让目前这个老师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呢？啊，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学一门就要向一门，就要用那一门的方法来入那个门啊，这才是我们学经学论作为一个弟子向应当有的修养啊，应当有个修养跟学习的态度。所以呢这里因为是举三个颂来做解释啊，这个说明怎么样用这三个次第，先说缘起，再说法相，再说语义啊，用这次第呢来去解释啊，诠释所有一切经的法义。所以它这个示范说明呢，那前面呢墨学其实也按照这样的次第跟各位讲了。那我简单用一句话大概给各位说明一下就知道了。像我们上个礼拜六下午啊，我们有一位学长呢就也练讲了一样是舍大乘论啊，他就开始从所知相分的定义什么叫做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有11个事，对不对？那么当他开始讲的时候呢，他就在白板上画一个图，对不对？11个事就是生生者受者是，彼能受是，彼所受是。于是他就画个图，把这11个事前面的5个彼此相依观待的次第，对不对？先跟各位交代。这话一说就是说第一个说缘起，就告诉你所有的法都是官官相待的，没有独存的。在一切的佛法大乘法义当中，没有 没有本来就一定独立客观有自信的法相，没有，一切的法都是有因有缘，佛对机而说的，对怎么机，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到什么地步，对不对？以及它的次第是有因有缘而安立的。那么先把安立的那个总相关系呢，先跟大家说明，这是呢解释经必要的第一段的下手处，这就是说缘起。好，那么为了要入文起见，里面呢必然会有一些所谓的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呢就是从缘所生的法相，法相就是专业名、专业术语啊，就是专业的用词。这些用词你可能带着你过去对那个法相名词的了解，那可能你就入错门了，因为你的定义不一样，跟这一宗的祖师大德所定义的不同，那么你拿你的了解来入这一门，那就错了，对不对？你拿了一个要到美国的这个 Visa， 然后呢想要去入境加拿大，人家海关不让你进去，他说啊，都隔壁你啊，煞袂使好啊入去啊，袂使就袂使，这就是程序正义，对不对？你要入美国，你就要拿美国的签证；入加拿大就要拿加拿大的签证，这是一定的，对不对？一定的。所以同样的道理，你要入这个门，就要用这个门这个大德所定义的法相，所以这个法相一定要定义清楚的。不定义清楚，你要底下就开始推理，就开始辨析，就开始这个减非显示，那你很可能都重重矛盾，对不对？会一错到底，可能你里面有一部分是对的，可是全班都错。为什么？因为基础假设就不正确了，你怎么会对呢？纵使有少分的正确，全班都是错的。现在我们学佛法太多半吊子，为什么？法相定义理解的不正确。我们学法经常流于笼统囫囵吞枣啊，那么求同不是同，求异不是异，把同当异，把异当同，大有人在。然后呢造成宗派意见之间的争执，这样的细论心来学佛法是得不到善巧的。所以呢入一个门，一定要把他所安立的法相那个定义性相业用住办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这绝对不是玩文字游戏。很多人一想要修行，就赶快要找个法，看看能不能让我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除非你真的福报很好，三宝加持，否则你一定遇魔的快。你没有文思之量，法相的认识笼统不清，你这样的入门不发生业障，不是发生魔业，才怪啊！于是呢，就想去学很多的咒来护持我的信念，那都是啊，你走错路之后呢，才要去弥补的。我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对的事情呢？为什么不一步一步把它做对？为什么要先搞错了，然后再一直不断的去修补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生难得啊，有机会学佛，记住那个次第。很重要的，那次第是人家走过的经验啊。那么你有必要自己来检责吗？你是爱迪生，你是再来人吗？我觉得我应当还是保持比较谦虚的态度。最后才再来解释语义，语义呢就有因有果，对不对？因地要怎么下手？要有个下手处啊，对不对？那么果德到达什么境界？怎么样检证？所以从根到果，每一个都有它的相系属的关系啊，要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些东西都不学，我们凭什么本事就能够讲经呢？我们凭什么本事就以为我把经就读懂了呢？一部经不是读一次把语义从文言变成白话你就懂了，语义也不是从文言变白话，语义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义是意趣啊，对不对？后面还有秘密啊，对不对？意趣入道，秘密抉择圣意，从世俗入圣意，这个都是有道理有方法的。读书也有方法的，不是你拿来文字消消文就算是了解的，不是读一次就算是我懂的。这些呢都是要谦虚，把你的我知的个人的知见要肯放下来，重新归零学习，这才是入门之道，自然是佛弟子的弟子相。没有这些弟子相，你怎么样入法？ 这些都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想啊，这就留待以后啊专章我们再来讨论。那我有一点补充的是补充上个礼拜的四一区四秘密。那么有学长跟我问，我说我提到了天台化一化法各四教，总共58教中间的8教，那么如果勉强要来跟这四一区四秘密对位的话呢，他问我我的分判是什么。我说过可以对，但是不要勉强去对。可是如果你们要去比对，去做一点对位的思考跟这个类比的话呢，不妨可以这么看。所以不妨呢请各位回翻到142页，我大概简单说一下，因为上个礼拜我大概也说了很简单的对化一化法四教简单天台的定义啊。当然详细我还是推荐各位，如果对天台的教学方法有兴趣以及它基本的法义有兴趣的话呢，各位应当去读这个智者大师的四教义啊，这是基本论，它只有一卷不长啊，应当在大正藏第46册左右吧，我不确定，各位可以去找。或者呢这个白话版本的话呢，有圣严法师他注解的一本白话的教官纲中灌注啊，这本书呢也得好像金鼎奖吧，是一本很好的白话导读书，各位可以不妨把偶祖的这个解释四教义啊四教仪的书呢能够拿来好好读一下啊，否则的话你有机会去上礼拜二晚上啊吴道信吴老师的课，他们也正在讲啊四教仪的这个藏教的部分啊，这些都是各位可以去进一步学习的。那我就简略的上礼拜呢我大概说明了一下。那么如果对到唯识的这个四一趣四秘密的话呢，应当怎么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比类一下呢？是因为各位要知道智者大师什么时候的人呢？啊，隋朝的人，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呢真谛法师在他之前，他已经看得出，他已经当时看得到真谛法师所翻译出来的舍大乘论。那个时候呢，你们去看大正藏当中就知道了，真谛法师的翻译版本当中就已经在所知相分这一章当中已经有包括四一趣四秘密。所以这一个法义这一部论所记载的这个四一趣四秘密是相当早期，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译本的。那么我相信智者大师那么好学的前辈，他那个时候在造四教义的时候呢已经学过了。那么我知道班上有些学长也在上礼拜三晚上啊这个简老师的大乘止观法门，当时我劝请简老师要去讲，因为我发现他对这个大乘三昧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劝请他能够讲大乘止观法要。这本书呢是智者大师的师父，就是慧思禅师啊，非常重要的教导。那么各位如果去读的话呢，就知道他以真如为体啊，真如为根本一，然后呢一生灭门的三性，有清净跟虚妄三性来起观，这个就是大乘起心论所谓的一心开二门。真如是理，不可说不可议，对不对？是离言法性。那你要修大乘三昧，你一定要先从信这个根本下手，可是修法要怎么样起观呢？要依生灭门，以妄心三性入清净三性。而大乘止观所为的三性是什么性呢？分别性、虚妄性跟真实性。这三性就是什么性？就是唯识三性，就是唯识三性。那么试问，慧思大师是智者大师的师父，那么请问智者大师所创的一心三观从哪来？不是智者大师的创建哦，是慧文禅师、慧思禅师到智者大师一脉相传的东西。那个时候他们那几位大德都看过了舍大乘论，了解了唯识的三性的说法，也了解了四义趣四秘密的教学义趣，这些他们当时都知道的。所以当彼此互相提携跟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天台宗呢就发展出来的一心三观、一境三谛的道理啊，也把次第三观到一心三观的行修次第啊，这样子呢去讲清楚说明白。所以不得不令人感兴趣的是，到底唯识的舍大乘论这一部根本大论到底跟天台宗的宗义有没有 有没有联系关系？这是有兴趣做佛学研究的人可以去探讨的一个问题。不过就墨学自个的学习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啊，性宗跟相宗本来是不分家的。你去看大乘止观法门，哪能分家呢？对不对？大乘起信论说是性宗的根本论，舍大乘论可以说是相宗的根本论，两部论却在大乘止观法门当中合流了。你说性相怎么分家呢？墨学在讲八十规矩颂的时候，还特别选择了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明末世大师他们就要企图把过去禅宗把性相分流了，这一个错误的决定，又把它怎么样恢复旧观，取唯识观的长处来补禅宗，就是祖师禅的缺漏，希望尽可能令它合流。因为性相不能分家，否则性是独存自性，对不对？这个就是自性妄执的由来了。那么这就是被像这个国外的学者，乃至像应顺导师这一类的学者呢，去说中国的这个宗义呢，流于什么？由我的如来藏说法。其实如来藏在楞严经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的，是一个无我的如来藏，是一个无自系的如来藏。所以三系的说法，就是大乘三系的说法，本来是不分家的。那不分家的理解，必须要能够了解性相是不能分的。可是现在的主流派却把性相空有判作是不同的教法，就说你这一宗是空，这一宗是有，这一宗是法相，这一宗是法性。那么呢，把佛法割裂的一塌糊涂，使各宗派之间呢政论不端，却不了解性相根本是不二的呀。那既然不二，你在学宗学教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分家呢？怎么能够把它分家呢？把原来一味的佛法割裂成这么不堪，我们对得起如来的教导吗？所以由此有一点我个人的感触了哈，这样子说一下。不过我提出我个人的这个体会，供给各位留存做参考。以后我们单纯来谈唯识学习方法或教学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呢拿出来一块讨论跟学习。好，我们看到142页第一行，开始四个字就讲平等意趣。平等意趣我说过了，这四意趣比较是对人还是对法呢？啊，对人而说的，也就是对人的根基，以及教导这个人随着他的根基跟时节因缘，于是会对法义有不同的教学方法的选择。于是他应当要配对到什么？配对到化仪释教还是化法释教？要配到化仪释教。那个仪就是仪式，就是教学的方法。那么教学方法呢，就有顿渐秘密不定，对不对？那么如果用这个来配比的话呢，平等意趣就告诉你，初发心即等正觉，他就是这样说。这个话是什么说？这个话是顿，是顿教的方法啊，是顿教的方法，直接就说到究竟义。究竟义就是不二嘛，对不对？把因到果，从初发心到等正觉，说是一心，说是不二。但是不二他不是说就是啊，他是说他的离体不异，对不对？不是两件事，他的离体是一件事，意趣是同等的，同时的啊，这是顿。那么别时意趣啊，别时意趣就配到四种教法的第二种见，就特别讲次第，特别讲次第，就告诉你中间其实蕴含的次第的意趣，你们要去了解那个次第的意趣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个中间啊，别意趣那个地方呢，就配到化仪释教的秘密。秘密就是说，在一种教法当中呢，它你看在里面呢，解有三种，有文而解、思而解、修而解，义也有两种，文义跟实义，它通通把它杂糅在一段法要的开示当中。那么随人各得解，你的文所成慧成熟，你就会相应文而解的义。你思所成慧成熟，你就会相应思所成慧的四种道理。你有三昧的定力，你就可以相应到修所成慧的法义。那么随你的功夫，你就会有不同的相应，对不对？ 那你如果有根本无分别智的本事，那么你就会弃证到真实义。如果你只是像散心凡夫，没有得到根本无分别智，那你听什么法？纵使我当面跟你讲究经圣义，你怎么听都还只听到文义而已。这就是秘密啊，这就是秘密。把各种等地层次不同的教法杂糅在一段开示当中，它里面呢有不同的法义蕴含其中，随人呢你自己取你的说啊，取你自己的相应，这就是秘密的教法。那么第四个倒数第二行的卜特嘎罗意要意趣，就是不定，就是不定啊，就是不定，依什么人给他什么教法啊，依到什么人给他什么样的教法。所以前面呢是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啊，不定呢是把不同的教法啊次第呢安立，那个人听个人的，你相应什么你就听到什么啊，听到什么，这就是不定的教法。所以这四种意趣呢啊，勉强去配的话呢，就好像跟这化一式教的这四种教学的方法好像有这样子的对位关系啊，但是也并不全然就是哈，那彼此的解释哈也有一点广狭的差别了啊，不要把它当作完全的等号啊，只是可以让各位了去这样子进一步自己学习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去体会一下。那么143页的第三行开始讲四秘密，四秘密就是要由世俗地误入圣义的四种方法。那么这四种方法呢，有别于前面对根基对人而说是对法义的抉择。同样一句话，你如果是圆人说法，那么无法不圆，所以你要对机，你要抉择，我要用藏通别圆哪一种法义的深浅。藏教讲差别义，通教讲无差别义，对不对？导归到空性。那么呢别教来抉择次第，抉择那个修学的次第啊，用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次第来安立啊，安立。那么要不然呢就是怎么样，圆教，圆教就讲一切法如啊，一沙一围城一毛孔，无非都是什么如来。那么这一种圆教的说法，圆教的说法也可以这样开眼。那么随你这个法师呢要把这个法义提升或者是定位在某一个焦距上面呢，你就会对法义有不同的抉择。所以每一部经都可以依着藏通别圆来开显法义。如果各位呢熟读偶祖的注解，偶祖的注解是非常标准的这种说法，它是一个标准的圆人说法，它每一部经每一段法义几乎都可以说藏教可以这样解释，通教可以这样解释啊，这个别教可以这样解释，圆教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显手中的大德，尤其是像那个宗密大师，宗密大师在他注解很多注解，比如说他最有名的注解是圆觉经啊，在他圆觉经大述当中呢，他注解圆觉经的经文处处用小史中顿圆，他说这一段法义约小教是这样解释，约死教是这样解释，对不对？然后呢宗教是这样解释，顿教是这样解释，圆教是这样解释。所以一句法义都可以有五教法义的深浅来开眼其义，没有定解的，不是说一句话只有一种解释方法，不是的啊。随着三知识他要你入什么义他就可以怎么说，他有无量的方便，无量的方便。所以要讲妙法莲花经啊，就是要讲到一切法的妙处，一定要入什么三昧，一定要入无尽意三昧。那个讲法的大德一定要入无尽意三昧，才可以开显什么，才可以开显法华。法华的意思并不是法华经那部经，而是把每一部经讲到究竟圣义处。你要把每一部经的圣义开显出来，那么你这位讲经的大德就要入无尽意三昧。所以法华经是从佛从无尽意三昧当中放大光明，那么大众不了解其意，于是呢大众就一直不断的问，最后问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说过去佛有这样的表现，就是准备要开始讲什么妙法莲华经，就是讲一切法圆教究竟的一乘法教，就是这个因缘事。所以这是藏通别圆大概的理解啊。那么如果对照这四秘密来看的话呢，另入秘密就是藏教啊。那么看你相应什么，我就为你呢差别讲说那个法的性相，这就是另入秘密。那么相秘密 就是通教啊，讲无声啦、啊、讲无相啦、啊、啊，这就是相秘密要谈的东西。虽然跟你说相，但是要跟你显无相，虽然跟你说声，可是要跟你讲无声，这就是通教的一种演绎的方法。那么对治秘密，因为其实如果你要弃证涅槃，涅槃是无为法，无为法不能用修正可得力，对不对？它是法尔自性，怎么可以依道次第而得呢？所以别教有它的秘密，什么秘密？对治秘密。所以呢，对治秘密就等于是用别教义来演说法义，演说法义。那么翻过来144页，转变秘密。转变秘密最标准的说法就是贪嗔痴及戒定慧，讲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对不对？讲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这种话呢就是标准原教义最常出现的法句。所以转变秘密对到化法释教的话呢，是对到原教，对到原教啊。所以最标准的就是前面的四句偈啊，绝不兼为兼，善助于颠倒，即烦恼所恼，得最上菩提啊。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原教的说法啊。那我刚刚讲了贪嗔痴及戒定慧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样子。包括藏教所说的无上瑜伽部所说的大贪大嗔大痴，这些呢也都是转变秘密，转变秘密啊。所以各位不妨啊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呢，各宗的宗见之间，各位应当要存异求同，知道佛的法位原本是一位，原本是一位，不应当有恶意理。那么为什么中间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其实是名言差异而已。所以如果要从大乘法义来解种种名言的细复离一切的细复性的话，应当了解四瑜伽四秘密，更深一步的要依缘起的道理，依法相的定义，然后进一步从根到果来把语义啊，一切法的语义能够解释清楚，这些呢都是有方法的啊。那么我墨学呢就在这个地方呢简单为各位简单的对位一下齁。但是各位不要一定把它当作一个等号关系齁。我只是劝各位跟各位讲，每一宗如果是一个圆满的教法，它应当要有种种法义性相的定义，也要有教学方法的指导。这些是过去大德很慈悲的开示。啊，所以一部论它其实不只是在讲宗见法义而已。啊，其实很多的教导啊它都蕴含在其中。那墨学呢就借这一次的讲说呢大概把它科解开来啊。那么我抉择法义的部分，教理的部分呢讲的比较详细，我比较略而不讲的部分呢就是留待以后的因缘呢我们大伙儿再一块来学习。好，那么所知相的本文呢我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齁。那后面的那个三相解释，这个造事三相呢我就不解释了啊，留待以后的因缘。那我们今天就翻到前面呢来看序啊，我们上次呢序只讲了第一分啊，请各位呢翻到舍大乘论述序的第一页，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讲了这一段文。第一分呢我就不解释了，我就念过哈，随意念的时候呢各位不妨叫出各位当时一块在这边学习的回忆，然后我们入到第二分所知相分的解释。好，请看到第一页第一行啊，我就先念一下前面这一段啊。世出世间学今生博大，莫过佛法。佛法今生博大，莫过大乘。唯其今唯其深也啊，既今且深，难得其真。而世教世心，唯其博大也，难得其要。而其途已起，大乘佛法中有能显真二要。度就是度觉哈，度四教之一位，塞歧途之支离者，莫摄大乘论是也。若此论提彻弘纲总招实义，一者所知一分，所知一分就是讲阿赖耶识哈，所知一分根本建立阿赖耶识，摄常诸法种子为因哈，为一切法的正因。又为三界一手果事啊，有因有果啊，讲之间的细数关系，然后说一切法甚深的缘起啊。为什么甚深？因为呢缘起显现它的空性，虽然一切法相好像宛然可以安立，可是甚深意就是空性意，无自性意啊，这就是一切法的甚深缘起了啊。 那么有两种缘起来说，第一个所谓分别之心缘起，第二个所谓分别爱非爱缘起。啊，这是唯识至终特别的说法。由这两种缘起来说明，一切法不是从上帝生的，不是从物质变化进化而生的，也不是自然无因而生的，是从种生的。这种就是种子了啊，各有自性啊，假说了啊，个别个别有别别自性，但是自性不起，待缘而起，故无有自我。自我就是恒常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法，没有的。因为一切法虽有自性，可是一定要待缘而起，所以都无自我，没有恒常不变异的那个自性。一切的宗教、科学、哲学家言，种种嫉妒、直见矛盾，不只是教外如此，连教内常常都有这样的歧见。此皆绝了，此是指什么呢？舍大乘论的阿赖耶识跟种子现行的安立。故论说言于阿赖耶识中，若于第一缘起，就是不了解自性缘起的话，或有分别自性为因，或有分别宿住为因，就是过去啊的造作为因，把业性当作是实有的啊，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以为有个自在天来控制我们的生死，或分别实我为因，就把这一期生死当作是真实，或有分别无因无缘，而我这一期生命只不过是偶然的昙花一现啊，这是对第一种自性缘起不了的人会有的五种邪见。那么如果对第二种爱非爱缘起不了，不了解我们今天的业感是由于过去是所栽培下来串习的爱非爱的分别，由你的四爱之心体现这一切的宇宙万有，我们又进一步把它认以为真，生生世世在这边熏习，熏习什么？熏习轮回的业因。如果我们对这种爱非爱的缘起并不了解，就富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于是在这边呢纷纷心外求法，要求得一个除障啊解脱的道路跟方法。这种人呢就好比什么生盲处相，只是知实相之一分，可是全盘皆错，全盘皆错。所以这边呢这边的呵斥呢哈，就呵斥我们这些愚夫一生为何在此流转不及，头出头没无有出奇的原因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呢，简单的把它抉择过了。然后我们看看底下的所知相分。好，在这边我稍微打住一下，第一品为什么讲所知一？所知一就是要安立阿赖耶识来说明什么？说明二空。因为二乘人依着阿含经就把佛所说的五蕴十八界十二入当作是实有之法，用它来做所依，来观察什么？观察无我。可是呢只能够达到人无我，可是对于这些法又有了什么自性妄执，所以法我执没有办法破，没有办法破。所以佛为了要进一步啊秘密显现法也是空的，所以呢在唯识家呢就特别为了要去讲二空观，尤其是抉择法空观的殊胜，所以特别安立了一个法相，这个法相呢就叫做阿赖耶识。千万不要把阿赖耶识等于灵魂，阿赖耶识就被一般人误以为灵魂的那个东西，但是它不就是灵魂，记住哈。如果你把阿赖耶识就当以为是灵魂了，那么你们的想法就跟外道没有什么差异了啊。所以呢唯识安立阿赖耶识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所以不要望闻就生意啊，望闻就生意啊。这个那天我听到有一些同学在戏论一个比喻啊，他就很开玩笑在问，他说啊，蚯蚓你从肚子把它截成两段，它不是变了两只蚯蚓吗？那一只蚯蚓原来有一个阿赖耶识，那我把它分段以后，这只蚯蚓不就变了两个阿赖耶识了吗？那到底这个蚯蚓原来只有一个阿赖耶识还是两个阿赖耶识？我跟你说一贯我就细论了，什么叫阿赖耶识，这个定义就不清楚，那就把现象的一分二分多分当作是有一有一。你被偷人这些进行，先把你要讲的那个主体是什么现象先定义清楚，定义不清楚 唔通都要浪费你的生命，浪费那个生命。如果你要得到辨思义的技巧，那你干嘛？那你不如去学奥律刚辩论。我来啊，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辩论嘛，对不对？我们大开法席，直接开无遮大会，我们来辩嘛，我们来辩嘛。所以呢，如果要呵斥他中的中见，一定要依于原点，而且用百从各种角度来思维来验证，才不会谤法，才不会谤法。一切的法见都是为了要入什么解脱道，对不对？而奠立起一个菩萨道的一个身心基础，而不是在抉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到了原教的之见，一切法都是度生的方便，度生的方便，方便智是菩萨道的正一啊，而不要处处就一定要讲究竟一。我们今天谈何容易讲究竟一？究竟一只能依性根，用一念尽性来依止，不是用这种辨析的善巧来这边分别，这个绝对不是方法。我非常呵斥这种东西的。你把其中呢道理呢方法呢法相呢定义呢性相呢没有搞清楚，就只是用这些譬喻生盲摸象，如此而已。你要学什么东西，把目标搞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安立所知一？所知一就是用阿赖耶识来成立二空真如的观察方式。因为我们一般凡夫就把所依当作什么？当作五蕴，乃至于认为五蕴内有我，五蕴外有我，或五蕴两中间合合生我，认为五蕴有我。可是心经说五蕴不但无我，五蕴都空，对不对？这个道理要有方法去悟入。我经常讲阿赖耶识是为了要证三角函数三个内角和是180的一种补助线的画法，是为了要悟入这个究竟的法空跟二空的道理。我必须安立的法相是有因有缘而施设的，它不是实有自性的东西，不要把它想象成个主体，贴一个标签，拿桃木剑乱砍一通，把中见搞清楚说明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用所知一这一分来安立二空见，把空的修学次第的理论基础。那么到了第二分，我们学过的这一段就是讲所知相分。所知相分为什么要讲三相？为什么要讲三相？为什么用三相来成立唯识无异？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一生把这样一个色相境界都当作是实有的，因为我们认为说眼能见耳能听，以这的六根门头明明白白，我处是限量所证。你们唯识家不是在八识规矩中讲了吗？五识是性尽限量，那我用眼所见是限量所得，为什么不是实有的境界呢？我们凡夫一生就是把这个外面的境界独立于自己的四心分别的主观认识，认为有一个真实客观独存有自信的外面的境界。这种认知这种认识是全盘都错的，这就是造成我们生死的原因，是造成我们受苦的原因。而唯识讲了所知相分，用一切法相的三相成立唯识无异，就来告诉你我们的所缘境界都是假的。假不是没有，是幻有，无自性，恒常变异，流动不拘，无有自体。你不能够执实，也不能说是无，来显出什么？来显出非有非空的中道实相观。你把所知相分搞清楚，就是要破我们的所缘，破我们的所缘。所以在舍大圣论的十品当中，十分当中，第一分就是来跟你讲五蕴不但无我，五蕴皆空。哦，破我们的五蕴实有的一种错误的邪见。所知相分就是把我们一切的色境界实有的这种错误的认知，用所知三相来叫你重新思维，重新观察，小小心心的仔细去观察，仔细去辨析，这个外境难道是如我过去那样子的认为实有吗？ 这个境界能够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认识，独存有一个客观的境界吗？去检查看看，去成立唯识观，观一切所缘境界非实有的一个理论基础。所以这部经啊，这部论呢、啊，这两分就是来破所依跟破所缘啊，用阿赖耶识的所依观察方式来入法空，证二空真如。那么用所知相分的三相成立唯识无异，告诉我们观察一切的所缘不是真实有的，不是真实有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学唯识的止观，要把这两个理论基础，它的定义、它的道理、它的思考跟它的解释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疑惑都不准有，你才有办法修止观呢。不然你一才查查面壁，我跟你讲，面壁十年你也没有办法开悟的啊。你心中没有慧的资粮，你怎么开悟？你凭你得定就自动能够生慧吗？定是不会生慧的，定只是慧的所依，它还要等待缘才会有办法起。什么缘？慧之量的缘。没有慧之量的缘，定心的自信就会生出慧吗？那骗笑哎，那这个桌子早就成佛了，这桌子比我们还定，不是吗？对不对？你的录音机比你还有智慧，它过耳不忘，我们呢？过耳就忘。那这些无情之物是不是比我们更早能够成佛呢？不是的啊，不是仅凭记忆力，不是仅凭定心，不是仅凭少分的这种能力就可以成就无漏的道果的，中间是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的，有次第的，一点都不能急的。你再怎么急着要成就圣道，也都急不来。你急得来的话，就是有我。一切法，你就要精进的用功，如理如量的训练我们的思维，改变掉我们的习气，调伏我们的烦恼，生出定，才有办法长养慧的资粮，让它在一个不刮风下雨的心地上面呢，能够开花结果，如苗增长，如镜照物，这才是学法的次第。你急着要去观，你观什么？观你的妄心而已，你观出什么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染心而已嘛，就是六个门头的乌天暗地，以为是光明半光动地，那都是你自己以为的增上慢罢了，都是你的虚妄自信相，本来面目一点都不好看，一看到本来面目要生大惭愧才对，不是把本来面目那种哎呀那种寂然不动的现象当作是见到真如的相，不对的，不对的，不是用生命心在那边啊、哦、猜呀、啊、猜呀、啊、猜半天，你猜什么？法性可以让你用猜的呀，可以让你用感情去体会的呀，不是，这些都是分别心在学习什么？学习道之量，用这样子用分别打掉分别，以幻来出幻，而幻尽觉才有办法有机会可以显。这些都是大乘乃至于二乘的教导，直观都是这样。所以所知相分就是告诉我们一切境界非实有的理论基础。所以他说啊，他在分别凡圣所知境界所有的实相，记住哦，不是只有凡夫的境界哦，我们在里面就定义了唯识无异思义显现这八个字，不只是在解释凡夫的境界，他也在解释菩萨的心地。菩萨为什么知道众生相是空的，他为什么还要以度众生为缘作为成佛的资粮，就是因为他知道唯识无异，他还行示意显现的菩萨道。所以唯识无异示意显现不只是在解释凡夫的所知境界，他也在说明菩萨道的正因，也是唯识无异示意显现。同样一套理论解释凡夫位，解释圣位，两种心地境界的理论，你可以合理的解释，不是用两种标准，凡位用这种解释，圣位用那种解释。如果你是就近圣义，你就应当要用一个道理讲本来是对立的现象，由此因为你的道理是一，原本的现象是对立的二分之法，你用无分别的道理去观察原本两个对立的差别法，就进入什么？无二义，对不对？就进入一心，就近了解原来一切的差别是我的分别戏论，是我的生死心寻视所得的境界，而本来境界依道理来观察的话，
法尔无尔。所以这个道理要依这样子的道理，这个道理不只是用来解释反位的因果，还要能够解释圣位的因果，最后来解释，哎呀，原来反圣染净不增不减，不依不异，了这个究竟圣义的无二义，一位的圣义。那么要能够解释凡位圣位的所知境界的所有实相，总瓜于三性，而三性片计非有，不是真实有的，所以我们把它说成叫妄有，对不对？那么依他起性，有而非真，他讲有只是观待于片计所知性的非有而失色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什么假有，假有并不是没有，并不是错误，而是借着片计所知的非有性显出什么依他起的有性，而有不是真实有，是有因有缘名言失色而有的，名言之外根本没有那个名言所指的那个字体可言，除了因缘之外它还是无常生灭的现象而已，没有可分别的字体可言，所以他说是有而非真。那么什么是圆成实性呢？圆成实性就是一切法无非都是清净所缘，加三个字，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蕴界处，不是在蕴界之外有个圆成实性，就是蕴界处它的实相毕竟是清净的，毕竟是清净的，这叫做清净所缘，所缘就是缘一切的蕴界处相，它的自性是清净的，是毕竟空的，是无自性的，无有一法可得的。如果你能够契证到清净所缘，就能够入到圣义，而这个圣义是离言真如，是离一切的增减值而契入所谓的圆成实性，而这种圆成实性是一切法，这一切法是什么？依他起相啊，那个起呀，请旁边注解一下，是依他起相的真实性，圆成实性不是别有一个性，是依他起性的真实性，而那个真实性就是离言离执，你只要离了名言自性，就是片界执，而不要在依他起当中执一个分别自体，所以离言是指离片界执，是遣掉片计执啊，请把离言旁边呢写遣片计执。如果你能够与一切法清净所缘的圣意遣除了片计执，而怎么样又不要认以为依他起有别的字体可言，有别的自信去起了争议损减执，所以要离执，所以离执是离依他起有自信执，你这样的话呢自然能够契证到一切依他起法的真实性，那真实性我们姑且假名施设为圆成实性，那是一切法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并不是离开蕴界处之外别有自相啊，不是别有自性，是一切依他起法的真实自性。如是对遣渔夫的片计所执说诸法空，对不对？所以为了要对治渔夫依着名言就会分别有我有法有一切的三合大地正义恶报宇宙万有，所以呢为了要对治这个起见，所以用甚深秘密的法义呢说无相之法，就告诉我们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你就会好奇，那我成就圣道以后是不是我今天的所缘境界就见不到一切的差别相了？不对，你成就圣道证了无分别智之后，你见到一切法是清净宛然，仍然是来时路，桌子还是桌子，不会变成椅子，椅子也不要变成山，一切法都还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依人天涯，咫尺天涯，都在这一心当中呢做染净的变现，所以呢因为无定向可得，所以说诸法空，而不是说真实是空。圆成实是说一切法依他起的真实性，所以真实性不是说有自性，是只是依他而没有别起，对不对？没有别起依法，那个他是依因带缘而起，没有真实有法而起，这个道理是真实有的，要这样子去认识。而依他起性就说如化如幻如梦幻泡影，对不对？如阳焰等这些东西，就是用种种的这种说法来说依他起性， 依他起信可以说是佛法的主要的要义，要义。所以你说唯识修什么观？唯识修中这个天台所谓的假观，可是假观不应当讲假观，应当讲如幻观，如幻三昧。如幻三昧是大乘三昧的别称。